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十节，由我来读，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成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这是今天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上一次读彼得前书是读到第二章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前三节，彼得劝诫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要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爱慕纯净的灵奶，在主的身体里渐渐的长大。使徒呢，在第三节里面他还安慰我们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因为我们的救赎是神一手做成的，神的恩典不会落空。接下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彼得继续高举神的恩典，把一切救赎的荣耀归于神的恩典。他先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又用这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救赎历史的大门，带我们进入神的救赎计划里。最后呢，使徒呢又把一切的救赎的荣耀归功于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彼得他在第四节第五节里面给了我们这把钥匙。简单的说，就是主乃活石，我们是灵宫，要献上灵祭。大家记住这三个句子。面对这把钥匙呢，我们可能心里会问，什么是活石？什么是灵宫？什么是灵祭？我们会一起来看。彼得呢，又用这把钥匙呢，替我们打开了神救赎计划的大门。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就用旧约的历史，用诗篇，用先知书的预言，向我们启示基督是谁，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而神做这一切救赎的功夫是为了什么。最后呢，在第十节，在神的救赎工作达到顶峰的时候，使徒呢把一切荣耀归于神的恩典。他说呢，我们是神的建造，是基督的工作。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拿着这把钥匙进入到神的救赎历史当中，来看三个要点，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主乃活石，我们是灵宫，叫我们宣扬神的光明和荣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把钥匙，第四节第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而你们也是活石，也像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房屋，就是属灵的宫殿，成为圣洁的祭司，是为了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悦纳的灵祭。这把钥匙里面呢，向我们启示的活石、灵宫和灵祭这一系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乃至是旧约圣经里面都是一个崭新的一个概念。 那么呢，它会触发我们寻求真理的这种好奇心，想找出到底这是什么意思。而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活石，什么是灵工，什么是灵迹，会帮助我们更深刻的了解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是谁，我们被重生是为了什么。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目的。彼得呢，用读圣经常读熟读圣经的人的都熟悉的房屋的建造来比喻神的救赎的工作。因为从古到今的石头都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任何的高楼大厦，特别是古代的高楼大厦，都是以石头作为基础的。然而呢，石头是死的，建筑物也没有生命，但是呢，他却说呢，主乃活石。所以呢，我们不难想象，那么基督呢，这块活石呢，要建造的是一个生命的大厦，就是神已经到来的天国，在我们心里的天国，基督的教会，和将来要完全实现的基督的王国。彼得呢，先用了一个强烈的对立，来说明呢，基督在世人当中要造成的矛盾和冲突。他说呢，这块活石呢，理所当然的被人所唾弃，然而呢，被神所拣选，所宝贵，这个一个非常强烈的对立。那么这种对福音的拒绝和对基督的仇视呢，在使徒所在的一世纪和我们今天所处的二十一世纪，时隔2000年呢，非常非常的普遍。所以我们可以说呢，基督的信仰经历了2000年的宣扬传播和酝酿，又回到了使徒时代不被理解被人厌弃的这种境况。然后呢，在第7节和第8节里面，彼得呢就引用诗篇118篇，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个是诗篇118篇22节。值得注意的是呢，这里面所说的，包括第4节和第7节里面所说的，就是诗篇的作者是大卫和这个彼得，他们两个所说的丢弃和拒绝这个用词，这个动作呢，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随意的丢弃，是一个符合的动作，是两个动作的组合，是一个是思考和检验，一个是拒绝。所以呢，这是一个思考查验在先，丢弃拒绝在后的这样一个动作的组合。那么大卫所说的匠人又是谁呢？谁是匠人呢？有两种含义。那么应该讲呢，在狭义上说呢，大卫和彼得他的口中的这个匠人呢，是当时的拒绝基督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包括祭司长啊、犹太的长老啊和当时后来教会的领袖，他们有管理牧养和建造的权柄。但是呢，在大卫和彼得的眼中呢，这些人呢都不是神忠诚的仆人。那么约翰加尔文呢，在这里呢说了一句非常尖刻的一句话，所以呢我呢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加尔文说呢，大卫和彼得呢，在这句经文里面，就是诗篇118篇和这个第四节第五节里面所宣告的，是一切拒绝基督生命这块活石的匠人和领袖们所建造的是猪圈，不是神的殿。所以呢，不是用耶稣基督这块活石建立的殿，是猪圈。所以呢，他这个话是很难听，但是是事实，肮脏的猪圈。所以可见呢，信仰的根基呢没有中间地带。实际上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是有一种如履薄冰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信仰呢，要不是建立在基督这块房角石上，要不呢是建立在世界和自我的这个偶像上，非此即彼。对于信靠他的人呢，基督是赐生命的活石，又坚定又稳固。而对于不信的人呢，基督就做了绊人的石头，冒犯人的磐石。所以呢，离开基督呢，真的是万丈深渊。世人虽然拒绝基督呢，但是使徒呢却一刻也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懈慢对基督。他说，在神眼中，神 耶稣基督是被拣选的，被宝贵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可能心里在问，基督是神，怎么也要被拣选呢？那么被神所宝贵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基督的拣选和我们的拣选是不一样的，是有差别的。我们的拣选是救赎性的，是被呼召，被神呼召，被收养，成为属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的拣选。而耶稣基督呢，他被神所拣选，是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救主，做福音的先知，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又做未来基督国度的君王。基督耶稣他是神新创造的先锋，他要带领众子民进入神永恒的荣耀里，这是他的拣选，是和我们的拣选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也是被拣选的。那么再来看呢，耶稣基督他为神所宝贵，为什么他为神所宝贵？那么是因为呢，耶稣基督对父神完美的顺服，是因为他的工作，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的一生呢，自己是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缘故，这是腓立比书保罗说的。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在他受洗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啊，父神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话。”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为神所宝贵。然后呢，彼得在第六节呢，他引用以赛亚书的第二十八章，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着急。”他这里用的着急，实际上必不至于羞愧。那么这个就是彼得基本上就是原文的引用了以赛亚书这个经文，这是以赛亚先知对当时身处被辱的以色列人的应许。先知呢，他预言了以色列人的悖逆和失败败坏不能阻止神重建他的教会，而神建造他的教会正是以那位从以色列人当中走出来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用他做了教会稳固的基石。使徒保罗也曾经见证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么基督呢，不但是教会的稳固的根基，基督呢还是被试验过的石头，是衡量教会大厦的用料的尺子和度量衡。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经历磨难，完美的顺服神，从死里复活，成为神新造的初熟的果子，要我们呢跟随他的脚踪。所以基督是被试验过的石头，是属神的属灵建造的尺子和样子，他怎么样我们也要怎样。神应许他的百姓，凡是信靠这块宝贵的房角石的必然得救，因为呢保罗说呢，凡信靠他的，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承认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他在这个时候呢，使徒保罗说，因为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羞愧，引用的是同样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今天啊，使徒彼得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启示的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活石，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教会的根基，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和灭亡。而与此同时呢，基督又是被匠人所丢弃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冒犯人的磐石，凡不顺从福音真理的人呢，都在基督这块石头上跌得粉身碎骨。那么我们再来看我们是谁。第五节里面彼得说，我们和基督一样也是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房屋，成为圣洁的祭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圣徒呢是作为活石呢，有两项尊荣，就有两个荣耀。 一个呢，我们是既是神的灵工，又是归神为圣的祭司。所以呢，在第七节里面，使徒说呢，圣徒呢是一群信靠他的人，一群视耶稣基督为珍宝的人，一群因着信心有平安、有喜乐和有永生盼望的人。他在第九节里面又说呢，圣徒的身份呢，他们是有着无比尊贵的身份，他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里面都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和基督一样，也是活石，被建造成属灵的房屋。我们知道呢，耶稣是率先复活的头生者，是一切创造的元首。基督怎样，我们也要怎样。圣徒作为神的新造，是构筑基督生命大厦的活石。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属灵的房屋呢？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说的话。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这是他上十字架，第三日内我要再建立起来。当时在场的犹太人和门徒呢，都不信。但后来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是他身体，他要以他的身体为殿。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耶稣也曾经对彼得，当时叫西门，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保罗，使徒保罗称彼得叫基法，耶稣称他叫磐石，叫 Petrol。 那么这两个呢，一个是亚兰文，一个是希腊文，两个都是磐石的意思。所以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呼召彼得和他所代表的使徒一同做神新造的圣殿的基础，就是使徒们是我们教会的基础。所以呢，彼得说呢，在这里他说呢，你们也是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呢，他就是在呼应耶稣基督首先从死里复活，以他的身体作为他基督国度的圣殿，让凡相信福音的人都去跟从他，跟随他，成为新造人类和这个圣灵的同在的圣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身份，我们新的身份是人，是神的居所，圣灵的殿。神正是为此而呼召我们，我们要借着彼此相爱和连接，成为神基督的身体，加入到由历世历代圣徒所组成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借着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实施，圣灵在我们的成圣的路上动工呢，把我们各不相同的每一个不同的弟兄姐妹严丝合缝地嵌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就是教会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我们的第二个尊荣是什么呢？就是做圣洁的祭司。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呢，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神的祭司的重要的职分，那祭司有很多职分了，就是有保护圣殿啊，这个打扫啊。那么但是他们最重要的职分呢，是献祭。旧约圣殿里的祭司呢，用牛羊的血来献祭，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个呢，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对父神的顺服和他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他用他的身体和宝血一次永远地担当了他选民的罪孽，成就了神救赎的恩典。但是呢，很显然，这个地方彼得说的献祭，属灵的献祭，献灵祭，不是旧约里的杀牛羊的献祭，也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但又和这两个献祭呢密不可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简单的说呢，圣徒呢在成圣道路上的这个成圣的生活，整个生活就是使徒彼得说的属灵的献祭，也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说的，要献上自己作为活祭。这两位使徒说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的称义的圣徒， 他的整个的成圣的人生呢，就是属灵的献祭，就是以身体为活祭献上。我们属灵的献祭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赞美感谢神，包括我们祷告，包括我们服侍神的教会，包括我们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也包括我们金钱的奉献。但是呢，使徒保罗呢，他提醒我们，人无法向神献上什么，除非我们先要否认我们自己，就是自我否定。只有在自我否定，我们要否定自己，我们是罪人，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做不了什么。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我们的爱人如己，我们的金钱财物的奉献，才会蒙神所悦纳。在这里呢，大家都注意到，彼得呢在这里又加上一句，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什么要借着耶稣基督呢？这就是说呢，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凭着信心，借着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牺牲奉献，我们的服侍和敬拜，都不能说是完全的纯洁无瑕的，我们认罪悔改，自我否定也不完全不彻底，我们的祷告也做不到完全的真诚，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行善，所以我们行善都是掺杂了很多的罪的。所以呢，彼得才强调，我们献上的灵祭若要蒙神的悦纳，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和我们的中保，他一次永远的献上他自己，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在天上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祷告都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与那些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人相比，那么彼得呢，在第七节的后半段和第八节论到不信的人，不顺从的人，那么这些不信的人对他们而言呢，基督就做了匠人所丢弃的石头，房角的头石，绊脚的石头，冒犯人的磐石。就是彼得实际上是一口气说了五个石头。那么呢，我要说一下这个头石。头石呢，就是我们中国，如果你去过古村的时候，你见过古村这个建筑的角上面要伸出去的石头，为了让这个房屋稳固，这个石头要伸出去的。所以它这个在原文里面，它叫头上的最头上的那块石头。那么这个石头是很讨厌人的，你如果在这个街的拐角上遇上这个石头，你要不注意的话，可能是要摔倒的。所以呢，这个我是特别说明一下，这个就是为什么叫头块的，就是房角的头石。头石不是头一块石头，是头上那块石头。那么这些人拒绝福音呢，是拒绝被福音所说服，认为呢信仰的核心呢是遵守律法，做个好人就可以了。然而呢，彼得呢在这里面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他是外在的，不在我们里面，是在我们的外面。而一切拒绝耶稣基督的人，自以为靠自己的行为和能力可以救自己的人呢，都是自己把自己放在神的敌人的位置上，是抵抗神的话。而且呢，实际上这个话的后面呢，我是认为他是在说直愣愣的扑向灭亡。因为呢，跌倒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包含的是被剪除的意思，所以这个不是像我们说的跌倒了以后你还可以爬起来，他说的这个跌倒是被剪除，就他们被剪除也是预定的。所以呢，不信的人他们最终没有得救也是预定的。所以呢，弟兄姐妹们，信靠耶稣基督，顺服福音，是我们遵守律法的前提和原因。而遵守律法和信靠耶稣基督的果 是果子和表现，万万不可本末倒置，跌绊在真理上，被真理所剪除。所以呢，当经文来到第九节，神的救赎的恩典呢达到高峰的时候，使徒转向圣徒的这个尊贵的身份。他说，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呢，他在用这个出埃及记和以赛亚书 书中神对选民的称呼，以同样的称呼，彼得呢使用呢这个同样的称呼呢，把旧约的选民和新约的圣徒联系在一起。因为呢旧约的百姓和新约的圣徒一道，都要凭着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承受天上的基业，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出埃及的路上，神从西乃山上呼召旷野中的以色列人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就是彼得所引用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称呼即将进入迦南的承受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为圣洁的祭司，祭司的国度。而神呢又称我们即将进入耶稣基督国度承受这个国度的儿女呢，为这个圣洁的祭司，是都是做祭司的。那么一个呢是大卫的国度的祭司，一个是基督王国的祭司，一个是地上的影子，一个是天上的实体。那么显然的，在耶稣基督里的这天国的尊荣远远超过地上的光环，超过旧约以色列民身上的光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拆除了隔断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和外邦人之间的墙，神把属民的百姓这样的尊荣呢授予一切他从各国各民当中招聚来的圣徒。所以呢，彼得呢在第九节的后半段里，他称呼我们这个救赎叫做蒙神呼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他是借着对神的歌颂，对神无与伦比的恩典和光明的歌颂，他提醒我们，我们曾经呢都在黑暗，都在罪恶的深渊里无法自拔，我们呢是本性败坏的人，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呢没有良善，只有肮脏和邪恶。而神呼召我们，用他的话语洁净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归入基督，让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神使我们这些残渣做他的百姓，又把君尊祭司的尊荣加在我们这不洁的身上。神释放了我们这些曾经撒旦罪孽和死亡的奴仆，把我们带到君尊的福乐当中，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我们今天经文所看的第二个要点，就是我们是谁。现在我们可以十分笃定地说，我们和基督一样也是活石，要被建造成神的宫殿，而且要成为这个宫殿的祭司，圣殿的祭司。圣徒呢是一群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群视基督为宝贵的人，一群因着信心有平安有盼望有永生盼望的人，一群身份尊贵的人，他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而那些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一切不信的不顺从真理的人，他们拒绝和丢弃基督，对他们来说基督就成了房角的石头，绊人的磐石，冒犯人的磐石。他们跌绊就是被剪除，从神的子民中剪除，是被预定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神把我们建造成灵宫，成为君尊祭司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彼得说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呢，神呼召我们，他的最终的目的是把荣耀归给他。神把浩大的恩惠祝福和益处加在我们身上，是要借着我们彰显他的荣耀，不仅要借着我们的嘴赞美，更是借着我们的新生命和感恩的生活来颂扬他的美德。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每天都这样祷告，愿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言语和生活得到宣扬。使徒呢用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来形容神的救赎的恩典，是因为黑暗里的人不知道光明，黑暗里的人不会主动寻求光明，甚至拒绝光明，这更彰显了神救恩的伟大之处。以色列人在黑暗当中毫无光明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对他们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 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神呢，曾经对黑暗中深渊里的旧约的以色列百姓说呢，看呐，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要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喝，赐给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所以大家听到吧，好述说我的美德。那么神做的这件新事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的大功。这一切的终极目的是叫我们述说他的美德，用我们的言语和行动。所以最后呢，彼得引用何西阿书的这先知的话来赞美神的恩典，强调这一切的救赎的大功不是我们的努力，也不是我们与神合作的结果，而是单单依靠神的恩典。他说呢，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恤。神要从败坏的以色列人当中和不幸的外邦人当中呢，从万国万民招聚他的百姓，复兴他的教会。使徒仿佛是在说呢，主之所以认我们为他的子民，没有别的原因，唯因他施恩怜悯，白白的收纳我们。所以呢，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和怜悯，使那些本来不是子民的做了他的子民，使那些失去恩典的人重新成为他所爱的儿女。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启示的耶稣基督是谁，他我们是谁，我们救恩的目的。现在呢，我们知道呢，基督是活石，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是神亲自把基督这块房角石放在锡安，叫他成为教会的根基，我们属灵建造的基础。同时呢，耶稣基督也是被人所唾弃的，是绊人的石头，是冒犯人的石头，是那些不顺从真理的人要在这块石头上碰得头破血流，要从神的百姓中剪除。然而那些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反而有平安、喜乐和盼望。那么了解了基督是谁，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和基督一样，也是活石，我们要被神所拣选、所宝贵，成为建造、成为灵工。圣徒呢，是一群有信心的人，来到神面前的人，以耶稣基督的信仰为根基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非常尊贵的身份，我们是祭司，是国度，是神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百姓。而这一切救赎的功夫目的是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献上我们身体作为活祭，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献上我们的感恩生活和一切，包括我们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金钱的奉献、教会里的服事和我们彼此相爱和彼此服事这些。所以过感恩的生活是我们的本分，这就是彼得要求我们做的，用我们的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生活向神献上灵祭，来宣扬神的光明和荣耀。弟兄姐妹们，现在呢，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的工作，就是他用他的宝血完全补偿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并救我们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也保守我们透过圣灵的工作，把我们建造成神的灵工，让我们凭着信心宣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不属于我们自己，而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今以后，让我们甘心情愿乐意地为他而活，用感恩的生活和彼此的服侍，借着耶稣基督的中保向神献上属灵的祭品。我们之所以理当成为灵祭灵工，又献上感恩的灵祭，献上我们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是谁，我们的罪恶和悲惨有多大，又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他从一切的罪恶和悲惨中拯救了我们。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也照着他的形象借着圣灵更新了我们，为的是叫我们用整个生命表达对神赐福的感恩。让我们 无愧于活石、灵工和祭司的称谓，用感恩的生活和彼此服侍，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把一切的颂赞和荣耀归给神。也愿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和寄居的生活当中开花结果，以敬虔的生活彼此坚固，来赢得更多不幸的人归向耶稣基督。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全能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主日的圣道，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活石，要把我们建造成你的宫殿，叫我们用余下的生命和生活献上感恩的灵祭。求你继续用你的圣道和圣礼滋养我们，标记我们，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心上。你也必保守我们的心，叫我们的服侍、奉献、赞美和祷告借着耶稣基督为你所悦纳，叫你的圣名得到荣耀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